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啊！11月1号正好是我们感恩月开始的第一天，又碰到主日啊。那我希望我们这个月里面，大家都学习操练警醒感恩，而且能够在凡事上对神存着一个感恩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像诗歌说的，安稳在他的手臂中。啊，能够安息在他的怀中啊，他用他的爱一直覆庇我们。我想今天早晨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是啊，我们能够请到黄子佳院长来到我们线上，直接啊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些劝勉的话。那我跟黄牧师啊，大概2个月前联络的时候，其实他主日都排满了，那后来是因为有一个培灵会取消了，所以他才空出这个礼拜能够过来帮助我们。那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他。那黄牧师我是认识了很久很久了，也是我在服事上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光在圣经上，在神学学术上非常的专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个人很佩服他的是他谦和温和的态度，而且呢，神学院院长辞下来以后，他又马上接起牧养教会，能够建造教会的这样子一个重任，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他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底下就把时间交给黄院长。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在网上能够一同敬拜主，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今天要跟各位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想我们比较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无论主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一生最大感恩，而且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喜乐、平安，也就是无比的感恩。愿各位感恩月多多经历主的同在、主的奇妙作为。我们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大卫诗篇23篇美好的信息。那到底诗篇91篇是我今天要讲的？诗篇91篇没有标明作者是谁，现在许多的推论，最多推论是两位，一位就是大卫，另外一位是大卫的前辈摩西。我要请各位来看诗篇91篇，在荧幕上91篇9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描写一下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一节可能最会感动你了，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河，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看见，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我刚才说了，这一篇诗篇本身没有标明谁写的。第一个可能是大卫写的，为什么？因为大卫的诗词里面，他也常常用到避难所，用到山寨，用到磐石，用到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等等。所以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的旧约74译本，这个74译本有个标题，标为大卫的诗。希伯来文没有，希腊文的74译本翻译有，但是很多犹太学者他们不赞成。他说按照犹太传统，如果两个诗篇连在一起，第一篇有标明，第二篇没有名，大半都是一个作者连着写，特别内容方面很配合的话，犹太学者们找到《生命记》32章33节等等，哦不，《生命记》32章到33章。这两章圣经里面，摩西的遗言常常提到神是至高者，神是我们投靠的磐石，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保护，高举耶和华的圣名，神像母鹰展开翅膀护卫小鹰，神的膀臂永远在我们之下。所以很多拉比犹太的学者认为就是摩西写的，还有一少数人说是以后的一位祭司领袖写的。但是无论如何，请各位记住，这是圣灵感动作者把神的话留下来。我们要记住，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可能避难所印象不会给你太深啊，现在因为太平，没有什么战争。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是在二次大战中间啊，常常跑避难所啊，那么以后就比较少了。不过后来到美国来之后，我在中西部住了蛮久，芝加哥、圣路易，那现在在美东南亚特兰大，这些地区龙卷风常常发生。龙卷风一来，电视、广播、手机一再提醒躲到地下室去，避过这个灾难，躲到地下室。就在前不久，亚特兰大居然也来龙卷风，也通知我们躲到地下室。对于避难所这个感受就稍微深一点了。那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危机， 充满了困难，真需要避难所。各位都知道新冠疫情，现在全世界确诊4600多万，已经死去的1200多万，真是很可怕。死去啊，我对不起，死去120万，死去这么多人，4600多万确诊，120万人已经过世了，很可怕的啊。那以美国来说，我们住在这里，医疗水准这么好，各面都很进步，超过900万人被确诊了，每天数目都在暴增，据说一秒钟就一个人确诊，过世死亡超过23万。谁是你的避难所？哪里是你的避难所？如何成为你的避难所？但愿当你过去得着，现在还得着，将来还会得着，你心中充满了感恩。不但疫情的问题，经济走下坡路，失业人越来越多，你们住在加州啊，这个大火不知道现在还烧不烧啊？我有朋友就住在湾区一带，跟我们打电话说都不敢出门了，这个空气污染无法出门。不但你们大火，南加也大火，我也有亲戚朋友住在尔湾那一带，他们也搬家了，不走了。前些时候澳洲也大火，现在大选快到了，你看这个混乱，我收到很多通知叫我去买一个月的食物，他说大选完之后会大乱一个月，那真是世间没有安定之所。再看看战争危险，这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打到现在预备谈和还没完成，这个到处战争的风声，不管是南海、台海、东海，哇，愿神怜悯。亲爱弟兄姊妹，谁是你的避难所？哪里是你的避难所？你怎么能找到享受这个避难的所在呢？今天早上我的题目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时间也很短，我只讲两件事情，只讲两个重点啊，那么在荧幕上会打出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耶和华能做你的避难所？第二个重点，如何耶和华才能成为你的避难所啊？所以啊，为何跟如何啊？但愿今天早上你能够掌握住，知道为何，知道如何，然后享受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心中充满了感恩。你不仅仅为现在成为避难所，我们永恒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将来到了审判的台前，主耶稣宝血已经遮盖我们，我们可以欢然永恒与神同在，永恒在他的荣耀中。那现在我要先请各位注意，第一个重点我要讲，耶和华是谁呀？为什么耶和华能够做你的避难所？所以第一个重点我要讲，耶和华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你知道了，耶和华是旧约称呼神的名称，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这是从希伯来文的四个子音以后加上阿杜奈三个母音，就翻成 Jehovah。 它的字根是 Yahweh， Yahweh 就是四个子音，耶和华就是 Yahweh。 但是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早都有人帮你问了，谁呢？就是摩西。 神要打发摩西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摩西推三阻四不要去啊，他哪里要去？他40岁想去啊，非常想去。那个时候他也不好好祷告，就跑去救一个以色列人，结果打死一个埃及人，结果没有成功啊，以后就逃到旷野。在米甸牧羊40年之后，他不想去了。神找他，他推三阻四，想了一个办法。他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他想神不跟他讲名字，那他就有理由了，不去了，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怎么去啊？所以你看这个3章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若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没想到神回答了，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自由的，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耶和华你们以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了：“你要问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做自由拥有，我的名字是耶和华，原文是亚威，耶和华。”摩西听到这个，我不晓得他完全懂了没有，其实真的很难懂，等一下我再解释。原来希伯来文的亚威是很特别的一个用法，不过中文圣经翻译的人也很有头脑，翻来翻去他不知道怎么翻呢，他就把它翻成自由拥有，因为原文应该就是我是，答案就是我是。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啊？”神回答说：“我的名字我是。”那中文翻译的人说这样翻我是是什么呢，就翻成自由拥有，这个翻译也 很有意思，也很好。自由拥有也就是万有的根源，没有万有就有了我，万有的存在是因我而有，我是自由拥有，我不是因什么而有，我是自由拥有。这个简单说一个比喻，比方说你看到一个桌子，桌子它不是自由拥有的，因为它以前只不过是木头嘛，木头，桌子不是自由，桌子是木头，那木头也不是自由，木头本来只是树杆，把它削一削，那树杆本来是树上面的东西，那树本来是一个种子种下去的，你要推的话推不完。没有一个东西自由拥有，我穿着西装，西装是毛料的话，它是羊毛，那羊毛也不是自由，它是羊身上的东西，那羊要长大毛才有，那从小羊到大羊，小羊又要推上去，那推不完了。全宇宙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荣耀创造万有的神，万有的主宰，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中文这样翻出来也把一个意思讲了，他是万有的本源，他是万有的主宰，万有的依靠。那么耶和华这一个字的字根，希伯来文现在只留4个子音，要为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它其实就是动词，我是的动词 I am， 我是。所以你去看所有的英文圣经的翻译都是翻成 I am who I am。 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这个我是我是， 是神自己称呼自己叫我是。别人称呼神的时候不能够说你是我是，就不通了。所以我们要回答你是他是，用成第三人称，所以就要用成 he is， 他是。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他是，而他是就跟 Yahweh 这个是相同的一个词一个字。那么当然这个母音因为上诗上我们就想神他说我是我是，摩西以后神告诉摩西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这个耶和华Yahweh就是他是。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请你先记在脑海里，他是我是的神，耶和华名字意思是他是。也许你还没搞很清楚，我举个例子啊，让你多理解一点。比方说我现在有500万的美金在我手上，我想开一个杂货店，买了米油盐糖面粉酱油什么都买了，然后开店了，我花500万美金，所以我是这个店的董事长啊，老板嘛，什么都是我的。以后我自己经营管理发展，我就变成总经理，我是这个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那我自己管钱，不要人管，所以钱进钱出，这个会计这个收纳都是我在管。我再省钱了，我自己搬货打扫做工友。有一个人到我的店门口，我要找你们的会计，我的回答我是啊，找你们的董事长我是，找工友我是，找总经理什么都是我是，这个米是我的，油是我的，盐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就是这个店的一切。如果你想要那就找我就行了，我是一切，我是所有的，都是我的。神回答摩西最好的答案，因为摩西要去见法老，法老有极大的军队，极强的力量，但摩西晓得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军队，神做我的后盾。他法老很多很多的智慧的学有金砖的一些专才，他知道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耶和华给我聪明，神能够行万事，神大有能力，一切在他手中，不但埃及在他手中，以色列百姓也在他手中。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的意思万有全能，统管一切的主宰，什么都是他的。那这样的荣耀伟大的真神做你的避难所，你的心平安了，不会搅扰你，你真正能够从一切的危难，从一切的这个挫折，一切的痛苦中，神能够帮助你。好，那第二点，这里说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我要讲第二了，为什么神能够成为你的避难所？因为他是至高者，最高最高的。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们圣何塞吧，圣何塞的警察局长他必须听市长的啊，所以警察局长不是至高，你要听市长，那市长要听州长，那市长也不是最高，照理说州长要听总统的，总统在美国是行政至高的最高的一个，但是在人间的比喻就不完全了，美国的总统管不了州长的。我特别纽约我比较熟， 这个纽约州长不听这个川普的，不听的。那个时候川普希望5月1号全国都复工，开始恢复。纽约州长这个 Andrew Cuomo 他就反对拒绝，他说你开你的，纽约州不开放，因为纽约疫情比较严重嘛。这个 Andrew Cuomo 说啊，说总统你不是皇帝，你不是皇帝，你是民选的总统，我们不要皇帝啊。所以纽约州复工就不按期，以后川普也没有办法，就说好吧，各州按各州去定了，我搞不清你们加州到底如何。古代的皇帝也没办法说是至高的皇帝，中国皇帝你看多威风啊，这个文臣武将啊，有什么宰相将军一大堆的下面的官都听总统的，都听皇帝的皇帝。不过古代中国皇帝也知道他不是至高的，他只能够算是天子，他称为天子，表示天之子啊，还有天在管他。天，你去看中国的徐盛，西汉徐盛说文解字，他说这个天什么意思呢？天就是第一大也，第一大，因为大的上面加一个一，那就变成第一大，所以天是至高至大。那在我们的理解，那神就是至高至大，唯有神才是至高至大。那地上的任何人也好，任何的本事很大很大的专家也好，他本事都有限的，他不是这个至高的，至高只有神。所以在诗篇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揣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你要践踏少壮的狮子跟大蛇。所以神是至高，神可以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神可以在六节里面说，他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瘟疫和灭人的毒病。亲爱弟兄姊妹，环境虽然这么恶劣，你所生活的美国加州也好，到处也好，现在一秒钟不到，他们统计 0.97 秒就一个人确诊新冠肺炎。如果神是你的避难所，你真的能够脱离，他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瘟疫和灭人的毒病。因为他不但是至高者，他还是全能者，全能者什么都能。至高者他什么都管，但是不一定管得全。全能者不但管他，而且有能力，能力能够真正面对困难。我们知道现在疫情疫苗还没有发生出来，疫苗发生出来之前，我们的川普总统曾经建议我们吃那个奎宁或者抢绿葵或者是其他的古怪的东西，那都没有用了，他自己病了他也不吃这些东西。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现在即使发明出再多的疫苗，根据一些医学报道，将来新冠肺炎会像流感一样常态留在地球上面，我们能力不足，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只好再做实验，再做实验，疫苗不断的去更新它。但是神是全能者，什么都能，能力才带来我们生活文明进步的基础。能源太重要，能源，能力，这个我举个例子吧。当初人不懂利用能力，我们是人来用人的力量，所以车子人来拉叫人力车，以后把马来拉车叫马车，马力就大一点了。我们也知道用水的落差那种力量 来推动水车了，那以后发明了蒸汽机来烧，让这个活塞可以打动变成火车，然后又发明了内燃机，汽油燃烧爆炸产生活塞力量动，现在用电车了，这个电车越来越普遍，希望有一天能够发明核能汽车，核能潜艇有了，核能的航空母舰有了，将来能够用在汽车上，那就太好了。买一部车，除非车子解体了，不然可以开到我们离开世界，车都开不完。那但是能力改变，能力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内心，改变我们平安，改变我们喜乐，只有神的能力。地上任何能力没有办法来让人的心灵得到更新，没有办法让人的心灵得到改变。罪人没有办法因为打什么药，罪性能够除去，罪能够脱离，仍然活在罪中。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充满忧虑，我们充满了一些灰心，唯有神的能力，唯有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你的人生会改变。即使你在某种情况不小心之下你感染了病，仍然有力量依靠神来奔走，来得胜过病毒的危害。无论在什么环境，如果你真知道耶和华，知道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你的避难所，你会满心平安，欢喜走地上神要你走的路。那现在我要讲最重要的地方了，那为什么耶和华会成为你的避难所呢？那为什么耶和华不一定成为别人的避难所呢？那请各位理解，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点。若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因为背逆了神，因为背逆了神的命令，人都活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但感谢赞美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要拯救我们，所以神差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不但传讲真道，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显出他的荣耀，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舍命流血，更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显明让人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升上高天，回到宝座，在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在圣子的手中，圣子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主耶稣要来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大家在地上要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父的爱子差到地上来，但是很多人只把他当成一个世上的伟人，当成一个伦理道德高尚的教师，或者是一个有特别行异能神迹的先知。主耶稣说不是，不是。所以刚才打的经文在荧幕上要请各位来注意，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告诉当地时的犹太人，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然后最后主耶稣说，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 基督。这里有三次主耶稣跟大家说我是基督，那这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啊，翻译的学者们看到这三段圣经不知道怎么翻，因为原文你们注意圣经，这个因为荧幕上没有打出来啊，真正圣经任何版本中文的基督下面都有小点，点点点的意思原文没有，原文耶稣只有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三次都是这样，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并十字架必知道我是，然后耶稣说你们事情成就信我是，这什么意思？荣耀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有的时候耶和华就称呼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耶和华的受膏者特别指作圣子，很多很多的预言都提到圣父要差遣圣子降世为人，荣耀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要道成肉身，所以有的时候用耶和华的仆人，用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圣父要差遣圣子道成肉身，耶稣到地上来，当然传道医病赶鬼上十字架舍命流血死里复活，但很要紧要认识他是谁啊，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荣耀真神的第二位圣子来到了人间，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信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因为这是父教训的，父告诉要我们知道，然后我们知道人子耶稣被举起来，耶稣复活，信耶稣是基督。如果在线上听到的还有慕道的朋友，我很诚恳劝你啊，耶和华怎么能成为你的避难所？你接受圣子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到你心里，你说主耶稣啊，请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做我的主，请你进到我的心里，我真知道我需要你，我活在罪中，我不愿意死在罪中，我要接受主耶稣，请主到你心里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回到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各位注意，住在这两个字啊，第一章九十一章第一节两次提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至全能者的荫下。当你真的住在至高者，住在全能者的里面，你就享受避难所的福分了。那么住在什么意思很重要，住在这一个希伯来文在旧约出现了977次，977次，那这个啊 Yasha 这个字的意思跟新约里面的 Meno 就是常在都一样，都是翻成留在住在连在，所以我们英文的翻译 to dwell to remain to abide， 希伯来文希腊文都这个意思，新约我们最熟了，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主耶稣说啊，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我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个藏在啊，在新约里面用了105次，住在留在连在，所以关键耶和华怎么能成为你的避难所？你住在他里面吗？ 你留在它里面嘛，你连在它里面嘛。也许很多基督徒说，那我不早都连了吗？我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我早都连了，那还连什么呢？当然有一点注意的地方啊，因为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告诉你，住在耶和华，住在至高者，怎么住啊？他说要住在隐秘处，你要住在隐秘处啊。这个隐秘处在旧约圣经也用了36处之多啊，内容都是一种很机密的，一种很秘密很暗中的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住是住，好像我们家吧，如果你是住在门口那个门厅，门厅那是很不安静的地方啊，人进人出啊，邮差又来了，或者是朋友来，或者邻居来，或者干嘛啊。所以你住在这个门厅跟住在隐秘处很大差别，也就是说啊，你到底有跟神有没有在暗中，在安静中，在机密中跟神美好的交往。如果你老是住在进门的廊厅，天天忙忙乱乱，人进人出，你没有空啊，你太多的打扰，你没有办法好好跟神在隐秘处的灵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找一个在你家里面，或者说吧，你的书房应该是比较安静的，或者你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落，你常常可以灵修、读经、祷告、默想，与神每天有好的交往呢？亲近主，主必亲近你啊！如果你老是没有在隐秘处，你怎么去享受神要给你的福分呢？常常世界的引诱，肉体的情欲，或者许多人间的纷扰，社会工作的压力，让你内心没有隐蔽，没有跟神的来往，太多的阻力，这个阻力太大，你连是连了，你住是住了，你却没有好好的住。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我们都开车啊，都开车，你把汽车，我举个用这个汽油烧的车啊，打着了，打着之后啊，车子动了，这好像什么？好像我们悔改信主耶稣了，我们已经活了啊，车子动了，没有停下来，但是你要加油，车才跑得快嘛。如果你不加油，或者车子动了，你刹车，增加轮胎旋转的阻力，你这个怎么能够前进呢？基督徒车子在动，那你结果老踩刹车，你踩了刹车，按一般的就是你会让车子，当然要离合器就离开了嘛，那个车子在转，车子转，可是你接不上，你的轮胎的传动轴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动力传到轮胎，因为离合器一定要离开，离合器不离开车子会死火的。那基督徒你信了，你不会死火，可是离合器都连不起来啊，连起来之后你过去手排档，你要从第一档换到第二档，换第三高速档，那现在是自动换挡，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不加油，你不加油，你天天就是踩刹车，你不动啊，你不动，你享受不到汽车正常的功能。我再三劝各位，好好有灵修的生活吧。除了教会的聚会，那除了各种活基督徒一起的活动，你个人的在隐秘处，你要跟神在圣经中、祷告中、默想中与主不断的交往。你若不交往，神的道不充满你，圣灵的工作就不显出来。当你圣经的道充满的时候，圣灵的运行能力大大彰显。 请各位回家自己去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个非常相对应的，因为以弗所哥罗西是保罗同时写的，内容呢也差不多。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哥罗西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然后也是诗章颂词灵歌赞美神。两个平行的思想概念，保罗一个讲圣道充满，一个讲圣灵充满。你如果活在常被圣道充满，圣灵会充满运行给你能力，活在圣灵大能的生活中，那魔鬼不敢靠近。魔鬼最怕那个军装里面的圣灵宝剑，因为所有军装都是防御性的，只有那圣灵的宝剑是攻击性的，又能防御。所以好好再劝各位，你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你自己好好的灵修，与主美好的沟通，读圣经，那读到哪里就感恩敬拜祷告祈求。不过你读圣经也要小心了，因为你懂圣经魔鬼也懂圣经了，魔鬼懂圣经说不定比你懂得还清楚各位知道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受魔鬼试探，第一个试探是石头变饼，那主耶稣打败魔鬼就是用圣经嘛，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魔鬼没跑主耶稣用圣经回答魔鬼，魔鬼就用圣经试探主耶稣我现在考你们一下请问魔鬼试探主耶稣用圣经是用哪一段圣经呢？如果你们答不出来那你们要回去悔改认罪为什么？刚刚才念过就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第十一节那里的经文就是魔鬼用的十一节十二节，那就是魔鬼拿来试探主耶稣，说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所以魔鬼也懂圣经弟兄姊妹，你不好好读圣经那你比不过魔鬼，你就糟了你就输了嘛。不过主耶稣很厉害嘛，主耶稣第二个回答还是圣经，经上记着说，不过多一个字主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多一个又字，表示你用圣经好吧，来吧，来比赛圣经吧。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今天还只背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其他都不会，你能够跟魔鬼交战几回合希望你好好背圣经，思念圣经，圣经在你脑海中，神就必然让你得胜，让你超越魔鬼一切的攻击，在世上能够超越。所以要常常住在耶和华隐秘处，当你住在隐秘处，你越来越多知道神，你就会专心爱神在第十四节里面，九十一篇十四节那里，你会真正专心爱神。为什么专心爱神？因为你就多知道神。十四节我念给各位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必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怎么会知道主的名？怎么会知道主更多？因为你好好下功夫吧，住在隐秘处。再一次强调，你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隐秘处，你就会知道耶和华万有的主，至高的主，全能的主，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来到人间，显出了拯救我们奇妙的慈爱、恩慈、拯救的大能，也要保护我们，也要赐福我们。你多知道主，你会专心爱主。当你专心爱主，主必搭救你，使你尊贵。 最后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第四节里面啊，就第四节那里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投靠这两个字，投靠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字啊，旧约新约都重要。这个投靠在新约里面就是相信这个字，完全一模一样。旧约里面这个哈萨哈萨这个投靠，它的基本的意义就是新约里面 pistuo 希腊文，那就是 to believe to trust 相信跟信托交托，这个是一回事的。信心一面是从神领受过来，一面把自己交托在他手里。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主耶稣就是信靠主耶稣，接待这个希腊文原文就是拿过来，就是 lambado 拿过来，拿过来也就是你邀请主耶稣到你心里，请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人生的主。当你这样接待拿过来，你就是信耶稣。但是请看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那么这个耶稣不交托，交托这个字就是相信这个字啊，在希腊文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都是这个 pistuo 一样的希腊文。所以信心一面是接待拿过来，一面是交托交过去。如果真正信心，你就是邀请主进来，交托自己给他，这叫信。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圣经旧约到新约是如此的。弟兄姊妹，你交托多少在他手中呢？一个交托越多的人是信心越大的人，信心越大的人越能享受神大能的福庇。你去寄信吧，寄信你就把信交托给邮差了，交托给邮局了。你老是不信邮差不信邮局，那你自己送信算了。你把小孩送托儿所，你就交托给老师，你不能够交给老师你不放心，你坐在那边，那你自己去教孩子不就行了。交托越交托信心越大，你越享受经历那大能的全能的手来托住你。最后讲一个比喻就结束了，这不是比喻，是个真的事情。大约150-160年前，欧洲有一个最会走钢索的人叫做 Charles Browning， 他在马戏团走来走去不过瘾了，跑到大马路上，钢索拉在大楼中间，大街上跑来跑去，哇，大家看得热烈鼓掌，走走也不过瘾了，跑到美国来，就在尼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从美国这一边拉钢索到加拿大，这个马蹄形瀑布下面是非常危险的，他就在美国宣传，结果第一天表演10万多人去看，他就走上钢索拿着平衡杆，这都有照片，然后他就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走过去啊？热烈的掌声，我们相信。他果然就走，走到中间停下来，他从后面的腰带拿了一条绳子，很长的绳子绑了之后坠下去，从钢索坠到水面上，另外拿一个茶杯出来舀了水在那边喝水，大家热烈鼓掌。他上来之后就一直走，快到离加拿大边了停下来不走，不走干什么？他表演一个后滚翻，哇，这一翻又站稳了，哇，掌声更热烈了。不过很多妇女啊看到吓倒昏在地上，大家热烈鼓掌过去了。他说还没完，第二遍我蒙着眼睛走回去，你们信不信呢？大家热烈鼓掌，果然眼睛蒙起来走回去了。他说还有第三遍， 我现在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你们信不信啊？又热烈鼓掌。然后他说，你们哪一位上来啊？等了半天一个都没有啊，信说可以背我过去，没有人敢上去，因为这个是不脱稿演出，那个经纪人糟了，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他只好上去了，不然以后没人来看。果然上去了，他就以后这个写在他书上面，从上面往中间走不难，走到中间就往上爬了，用绳索关下去。爬的时候，他在上面看到这个 Charles Brandy 满头大汗，他说他不是在表演，他是在为他的生命奋斗。 He is fighting for his life， 拼了命在那风摇之中啊，最后走过去了，大家热烈鼓掌。以后这个经纪人写一本书，写一篇文章，他说十多万人相信他能背人过去，只有我一个人，我经历他把我背过去。这个书你们如果有机会到 Niagara Falls 去玩，在我是在加拿大那一边的纪念卖纪念品买到的，在美国这边我没找到，你们两边都试试看。它的标题叫做挑战尼加拉，很多好多人，有的人是用汽油桶包着棉布滚下去，有的人在皮筏里面用绑起来滚下去，没死就出名了。挑战尼加拉里面最感动我就是 Charles Brandy。 弟兄姐妹，你完全交托吗？你凡事交托吗？你真诚交托吗？荣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是耶和华万有的主，至高的主，全能的主，恩慈的主，拯救的主，保护的主，赐福的主。但愿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何等奇妙，荣耀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上，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都是奇妙的作为。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山寨磐石，成为我们的牧者，一生引领我们走在你赐福的道路上。愿主赐福在圣何塞基督徒聚会众弟兄姊妹，使他们更丰盛经历主的荣耀。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